花。是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亲爱的小朋友好，欢迎收听爆米花，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。今天呢，又到了我们说悄悄话的时间了，要来透过两个好听的圣诞故事来学习如何向上帝祷告。
别让风儿的口哨声传到树上的乌鸦那儿，别将癞蛤蟆的大嘴巴告诉了池塘的蟋蟀。现在正是我和上帝的悄悄话时间。
意外的圣诞礼物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，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。天气冷得很快，山上积了很厚的雪，每一棵树都因为满了雪而倾斜。志文和妹妹丽娜坐在门槛上，望着正在雪地上觅食的小鸟。可惜虫儿都深藏在泥里，小鸟飞来飞去，冷得浑身发抖，还是找不到可吃的东西。忽然，丽娜想出了一个好主意，她对哥哥志文说，哥哥，为什么我们不救救鸟儿的命呢？眼看他们就快要死了，来，让我们把一些苹果和奶油脂肪挂在树上，给他们做食物好了。此时，哥哥志文也说，
你说得好，但哪来的苹果跟奶油脂肪呢？
哥哥这么一问，可把妹妹丽娜给难倒了。然而，她那双聪明的眼睛眨了眨，终于想到了一个好方法。他说，市镇里的水果店不是常有烂掉的苹果吗？我们可以去请求店里的主人送一些给我们，然后削掉烂掉的部分，把好的那边挂在树上。还有帽子店的老板也曾经叫我织一些绒球用来装饰帽顶的，现在我已经织好一批，可以拿去卖掉，把得来的钱买奶油脂肪哦。哥哥志文一听非常的高兴，他们转身走进屋子里，拿起一包绒球背在身后，然后穿上长约六尺、前端向上弯的溜冰机，快速地滑冰到市里去。但叫他们失望的是，水果店里恰巧连一个烂水果也没有，这是不常见的现象。而帽子店的老板又说丽娜织的绒球颜色不对而退回。兄妹俩失望地走在城市里，经过邮局时，哥哥志文提议去看看他们有没有信件，因为在他们所住的地方，没有邮差一家一家地去送信，每一家都得亲自到邮局里去拿。志文和丽娜走进邮局时，职员高声喊道，
李老太太，邮包一个。
可是没有人回答。那人又喊道，
朱聚明先生，挂号信一封。
诶，奇怪了，还是没有人回答。邮局虽然站着好些等候取信的人，却没有人愿意替这两个人拿信，因为他们两人所住的地方都是在半山以上。这位职员还把其他的收信人的名字喊出来，可惜志文的一家竟没有信件。到最后，那人再重复喊李老太太和朱俊明先生的名字。志文拉了一下丽娜的袖子，肯不肯做一件小差事？丽娜点点头，于是志文上前对那位职员说，他愿意将邮包信件转交给他们两个人。于是兄妹俩就滑冰到李太太的家里去，叩门后，他们听见里面有微弱的声音，便推门进去。原来李太太生病了，躺在床上呻吟。丽娜对志文说，你赶快去把李太太出嫁的女儿找来好吗？她住在对面山上的红房子里，同时你也可以把这信送给朱伯伯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后，一辆马车把志文带回来了。和志文一同来的还有李老太太的女儿、傅太太和朱伯伯。丽娜把炉子生了火，屋子里立刻温暖起来。李太太喝过汤后，比刚才好多了。李太太的女儿打开带来的篮子， 拿出几样美味可口的食物，大家吃完后，李太太的女儿对猪伯伯说，天色已晚，假如你不介意的话，请用我的马车送这两个孩子回家去吧。在马车上，志文和妮娜看见雪地上的小鸟因找不到虫吃而冷得发抖，不禁难过起来。而猪伯伯却安慰他们说，不要紧的，天父会帮助小鸟儿度过难关的。兄妹俩回到家里已经非常晚了，他们上床前特别为小鸟儿祷告。隔天是圣诞节，大清早他们便起来了。他们看见门外的白雪中竖立着一棵挂满苹果和奶油脂肪的小松树。小鸟绕着这棵松树飞翔，唱着悦耳的歌曲。在厨房里有一箱大苹果，上面附着一封信，写着，假如你们是聪明的孩子，一定可以猜到我是谁。我心中非常的感动，想送这些苹果给你们为礼物。除了给你们外，还够小鸟儿吃，也有奶油脂肪喂养他们。昨天我收到的信上说，后天我就要出发捕鲸鱼了，请你们开心地收下这一件圣诞礼物吧。此时，兄妹俩住家附近的礼拜堂传过来一阵平安夜、圣善夜的圣诞歌声。哥哥志文和妹妹丽娜也跟着唱起来，而且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快乐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故事中的志文和丽娜真是一对充满爱心的兄妹，你说是不是呢？他们心中之所以充满了快乐，并不单单只是因为他们收到苹果和奶油脂肪的圣诞礼物，而是因为他们心中对上帝的感恩。一段音乐后，让佳佳姐姐继续来与你分享另外一个感人的圣诞故事，马槽里的两个婴孩。在1994年12月一个寒冷的北国冬天，两个美国青年因苏俄教育部的邀请，前往学校、监狱、孤儿院、警察局教授品德和伦理的课程。来到这个国家，他们发现竟然有许多渴慕知道多一些基督教道理，向往一个靠信仰美化人品的社会。这两个青年最后来到孤儿院，100多个被遗弃、被虐待的孩童坐在小板凳上，专心聆听他们讲述伯利恒的故事。约瑟和玛利亚因为旅店客满，只好住宿马槽，在那里生下了人类的救主耶稣。小朋友们分到了3张硬纸板和1张小黄色的餐巾纸，开始他们的手工劳作。有的小朋友将餐巾纸小心翼翼地撕下，当作稻草铺在马槽里，有的则是将硬纸板剪成了一个小婴孩的身形，躺在稻草上。他们兴致勃勃地将生平第一次听到的圣诞故事转化成想象中2000多年前伯利恒的情景。在这当中，有个6岁的孤儿米撒在马槽里放了两个婴孩。诶，两个婴孩？这可不是两个美国青年刚刚所说的故事，也不是圣经所记的历史事实。于是两个美国青年并找来了翻译员，因为他们非常的好奇这位6岁小孩米撒的心中心里所想的是什么。米撒准确地复述每一个细节，然后加上一段自编的故事。他说道，玛利亚将耶稣放在马槽，这位小男孩米撒说，玛利亚将耶稣放在马槽，当耶稣张开眼看见了我，便问我是否有住处，我说因为我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，所以无处可以去，耶稣便告诉我，我可以跟他一起住。我说我不能，因为我像其他人没有什么礼物可以献上。米撒说着说着继续描述他心中所想的第一个圣诞夜。他说，因为我渴望跟耶稣在一起，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，如果我躺在耶稣身旁可以令他温暖，那算不算是个好礼物呢？于是耶稣他回答我说，那是最好的礼物，所以我就躺进马槽，靠在耶稣旁边，耶稣他望着我说，我可以永远与他同住。当米撒讲到这里，两位美国青年泪流满面。这位6岁的孤儿米撒，他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朋友， 一个永远不会离弃他的好朋友，也就是那位永远与他同在的耶稣。亲爱的小朋友，耶稣是一位永远不会离弃你的主，他定义爱你就爱到底。耶稣也不需要你很努力的用金钱、做善事等等的方法来接近他。耶稣他在意的是你的心，你的心是否愿意向他敞开，接受他成为你心中的主人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。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，小朋友，你一定会经历唯有耶稣才能带给你的平安和安慰。现在佳佳姐姐就要邀请你一块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，那就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，我们开始来祷告咯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为爱降生来到这个世界，谢谢你无条件接纳我，用爱来拥抱我，使我得着平安和生命的盼望。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，求你帮助我成为一个热心传扬基督的人。小孩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小朋友，我是佳佳姐姐，是你的好朋友，也是一位愿意为你祷告的大姐姐哦。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，下回空中再见。